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今天早晨我所要分享这个福音的题目叫做二十一世纪的文明病。当然二十一世纪的文明病不是一天所造成的，我们可以把责任放在以前，我们今天所以有许多心灵的难处，许多的文化的压力，各种的困难都不是我们自己这一世代所造成的结果。所以我们讲起文明病，我们就想到圣经中间最早讲到的文明，从亚当从夏娃开始，从该隐从以诺一路讲下来，很多很多不同时代中间都有不同的文明。我们说这些文明病，当然两千年下来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压力大。今天我所要提出来一个最普通的，也是众人所最关心的，在我们生活中间的确是一个难处，就是我觉得在21世纪或者说20世纪末了的时候，我们所要面对一个最大的难题，就是人和人中间这个关系非常的疏离。也可以说到了这段时候，在这个世纪中间最大的问题就是人和人中间的疏离，没有办法找到真实的朋友，也没有办法建立一些恒长的关系。我们看一出圣经，在提摩太的后书第三章里面就告诉我们，我来读就可以。这段圣经讲到的是保罗在大约两千年以前第一世纪所写的经文。第三章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谤读，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最后加上第五节前面一半，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那么弟兄姊妹们，当保罗写这段圣经的时候，两千年以前他就这样写，有人也许以为他所写的是按照当时的环境所做的判断。事实上我想当时的情形也可能已经约略有一点这些现象。也有人说他可能是被神的灵所感到感动，讲到日后必要发生的事情。我相信也有可能，因为圣经里的话都不仅仅是专为着哪一个时代说的。但是我却相信这个属灵的原则，神所感动先知所写的圣经今天正在一步一步的越来越叫我们看见它的严重性。的确今天这个时代，如果你不晓得圣经是两千年写的，你还觉得保罗讲的正是今天的情况。而且可能有人读到这里，他若是不明白圣经的话，以为他只是对现在情况一个忠实的描写而已。他说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那么的确圣经的观念中间，在我们信主的人中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一种末世观，意思就是说认为整个的时间表是有一个结束的，在神的时间表中间是有结束的，这个世界不是无限的延长。末世就是指的耶稣基督要再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日子。所以弟兄姊妹们，一方面我们看见两千年快要过去了，自从耶稣基督成就救恩之后，但另外一方面我们基督徒也抱着极大的盼望，在这个动乱混杂非常难以琢磨的时代中间，我们却有一个恒久不变一个永存的盼望。前一个礼拜我有一位小学的朋友来看我，上个礼拜我已经介绍过了，会我们就在这里算算到底我们认识的小学同学还有多少记得名字的，或者说有多少人我们知道他们下落的。哎呀，这么一算，我们小学班上人数不多，只有40几个，是很小的班啊。从台湾来就知道这样算是小班了。算来算去一半的人都记不得，十分之一的人甚至剩下十分之九都不知他们的下落。 实在是这么多年讲起来，一方面讲起小学时候的友情很难得的，但另外一方面是叫人非常的遗憾。那我太太有个小学同学，大家都知道，她是离我们她现在不在我们中间，不过在一起聚会很久，就是陈国瑜姊妹，他们小学同学一起坐三轮车上学的，实在是小朋友。那弟兄姊妹们，像这种人跟人关系越来越长，到后来越来越长开了，因为有一句话 growing apart， 越长越分叉远了，在同一根上面枝子长出去的时候越长越远了。弟兄姊妹们，朋友的维持实在是一个神特别的恩典，有好朋友实在是一件叫人非常舒服的事情。又是这两个礼拜发生事情，我听见一个很不叫我喜乐的消息，或者也不能说完全不喜乐，因为基督徒对许多事情有不同的看法。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朋友，一个很好的朋友，这位姊妹呢，是我带她信主，带她得救，又带她侍奉主。这个姊妹很不幸，两三个礼拜以前因为肾脏不好过世了。这位姊妹我常常讲到她的见证，她本来是一个韩国华侨，她移民到美国来，是她的哥哥帮她申请这个身份的，来了本来很开心，因为住在哥哥家里好多年没有见面，那么她的先生那时候还在韩国没有来，所以她先住在哥哥家里，都很好，大家非常快活。头一个礼拜来请吃饭，亲戚朋友都来了，这个请吃饭那个请吃饭，住在家里也是热闹的不得了，大家非常高兴。但是没有过上两三个礼拜，这位姊妹啊，住在她哥哥家里就觉得不大自在。为什么？因为她白天整天无所事事，所以她到底在家里要不要替哥哥烧饭呢，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烧饭她哥哥是不是喜欢呢？然后烧怎么样的饭菜，烧多呢烧少呢，她都不晓得。所以她也许出于好心做点家事，但是回来以后跟嫂嫂的意见不同了，开始有了问题。她坐在她哥哥家里大概有两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个两三个月中间，她到了精神衰弱的地步，神经衰弱的地步，每天晚上要用安眠药帮助她入睡。这个兄弟姊妹的感情手足之情应当是非常喜乐的，但是你住在你的兄弟家里住上一两个礼拜，住上一两个月的时候开始有了问题。那么他就到药店买这个安眠药，碰见我们一位姊妹，哎，他看见一个年轻女孩在那里，就说：“为什么你要买安眠药？是跟你家老人家买的吗？是你父母亲睡不着觉吗？”老年人有的时候晚上因为运动活动少了，晚上睡不着觉，所以这个姊妹问他很自然的，他说：“不，是我自己要用的。”他说：“你这么年轻，怎么会失眠呢？”啊，这个姊妹啊，金姊妹就很自然的在药店里，反正不认识嘛。你知道对不认识人吐苦水很有好处，讲完他一转身走，你也不晓得他是谁，他也不知道你是谁，他也不知道你下落何在，讲完了说一口气吐一口气就好了。他就把这个事情啊原原本本讲给他听。这个梁姊妹呢是个基督徒了，他一听这话，好啊，那么这样子，哎呀，你真是，我了解你的困难，我了解你的难处，因为这个梁姊妹自己也是身体不太好，所以他说这样子，礼拜五在我们家里有一个，在我们这个附近啊有一个聚会，你来好不好。这个金姊妹反正没有事，而且很近嘛，都是走路走得到，他就去了。正好我在这讲到，就认识了。那么从此以后就带他走信主的路。本来我们准备一篇信息，也不是一个特别为的福音的信息，我就说了一句话，我说若是我们有什么难处，我也不知道他有什么不失眠的情形，我说就是睡不着觉吧，你起来祷告，奉着主的名祷告就好了。主会叫你安然入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讲这样的话，这句话言者无心，听者有意。你知道传道人有时候要举个例子很不容易举，他不知道举什么例子的时候随便举一个，结果随便举一个打中红心，他这话听进去了，其他讲什么道都没有听见。我们都在传讲耶稣基督如何如何的丰盛，如何如何的奇妙，都没有听见，他只听见失眠都可以祷告，好像我们的主专一失眠症一样，他就听进去了。那天晚上他就真的就跪在床面前，他说：“主耶稣，我也不认识你，不过听见这个传道人说，听见这个某某人说可以祷告，我就祷告吧。”他也不会祷告，怎么祷告法呢？他说他们说你是主，你是神，我可以听我的祷告，我就告诉你我现在睡不着觉。他就一个人坐在床边，就这样讲来讲去，也不知道怎么祷告，到后来睡着了，不晓得，他穿着衣服坐在那里睡着了，在床边睡着了，到了半夜醒来，奇怪，我怎么睡着了。
哎，他很稀奇。结果第二天晚上呢，他就再祷告，这回祷告，这回聪明一点了，还没等到睡着，先上床了，祷告就上床了，然后睡着了。这样过了一个礼拜，下个礼拜他又来聚会了，家庭聚会。他说很奇妙哎，很奇妙哎，真的很灵啊，祷告就睡着了呀。我太太还没有信主以前告诉我，读经可以睡着。祷告睡着了，不仅祷告睡着，他说他有很多其他的病，你知道病都不是一样来的，一个接着一个，一样病引到第二样病，所以他不仅是要吃安眠药，他又吃很多很多奇奇怪怪的药。他后来说，既然安眠药可以，这个不睡觉可以治，我其他药也不吃了。他就祷告主，真的不吃了，好好的。他就跑来做见证。那么弟兄姊妹们，这些情形你看，心里的压力这么重，也没有人可以讲的，自己的哥哥对他不能说不好啊，但是人跟人中间有说不出的那个压力和难处。你知道20世纪21世纪这些问题，如果我们诚实问问看，到底我们有几个朋友啊？好像上个礼拜我们小学同学来了，我自己想想，弟兄姊妹一起想想，到底你有几个真实的朋友。有时候想想非常可悲，真实的朋友好到一个地步，你能把所有的心事都告诉他，把所有的难处都告诉他，他不会轻看你；把你的快乐都告诉他，他不会轻看你；把你得意的事情告诉他，他不会觉得你骄傲。这样的朋友能有几个？因为有时候你自己有很得意的事情不能说，也是一件苦事啊。为什么不能说？说了怕人说你生气什么，对不对？我女儿就说我了，当然我去读神学大家都知道了，我也很得意，读了神学拿了一个 A 回来。有一天我们回女儿回家，我说你知道爸爸读书读什么，什么成绩？她说什么？她说我说得了一个 A。 我说又得了一个 A， 又得了一个 A， 得了4个 A。 孩子们气得不得了啊！她说爸爸你为什么跟我讲这个事情，我们读书压力重要， 你为什么告诉我们 你得 A 啊，什么意思嘛？她要跟我吵起来了。得意的事情也不能讲，对不对？很多时候这样子，你在公司里加了薪水，你愿意告诉你朋友吗？还不是偷偷把藏起来，回家对太太讲还可以，公司里不能讲。你也不能说，哎，老张，我今天加薪了，你有没有加薪啊？不能问的事情。每个人都有很多的秘密，这些秘密就变成我们每一个人和人中间疏离的原因了。不仅朋友这样，和家人有时候也这样，亲戚朋友弟兄姊妹夫妻，很多的很多的问题。我们慢慢学会一件事情叫做保持距离啊，什么以车安全。我大概也跟范大林学的哈，他每件事情问问看下面说什么下一句，他很聪明啊，他这样讲到只要讲一半，讲上一半下一半你们都知道了，保持距离以车安全，这些很多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观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人和人中间疏离的感觉是非常的严重的。弟兄姊妹们，疏离和疏离感又不同。疏离可能是没有办法住在一起，因为时空的限制，所以好久不见面了，哎呀，好久不见面，所以有一种生疏的感觉，对不对？这是生疏，这是疏离。但是疏离感不是啊，疏离感就是说你虽然在一起还有那种距离的感觉。弟兄姊妹们，这不是环境的问题了，是我们每个人心理的问题。所以我说是21世纪文明病。从前的生活，我不知道是不是古人的生活比现在好一点，但是我相信今天我们会走上这条路，会变成这种情形。人和人中间人际关系的难处有许多的原因。我在远东广播公司在那里替他们做义工，那里来了一位弟兄，他本来是一个电话公司一个高级职员，退休了，提早退休，为了要服侍主。他的专长是什么呢？他的专长是讲人际关系。他是一个工程师，但是后来他就在公司里面也在讲这些，教导员工讲人际关系。等到我遇见他，我才知道在这个工业界里面 很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人际关系，还不是你有没有好的学问，还是不是你有没有好的能力，还不是能不能发明新东西。汽车的产品要做研究工作，很多人可以做研究工作，公司里最难的一件事情就是人际关系。所以他在到处开讲学班，然后他也在教会里面，他是做公共关系代表，远东广播公司来和各教会做公共关系。他讲什么？讲人际关系。人际关系变成一门学问，这只有21世纪才有啊。我不晓得，人际关系要学了，天然的人际关系，人跟人自然相处，不会相处，要人教你怎么相处，真奇怪。当然也有原因，因为我想这个时代各方面的压力太过繁重，有许多外在的因素变成人跟人疏远的原因。我可以想到的有几个，虽然我想到的不一定完全，但是我也总想到几个。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因为知识性的爆炸，隔行如隔山的，人跟人中间不能够明白，不能明白。为什么？因为你读的东西跟我读的东西不一样。从小学之后，从高中之后，高中毕业以后进入大学，就各走各的路，到以后隔行如隔山呢。在我读大学的时候，那时候计算机是属于电机系的，这个好日子还记你们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我们要选电脑的课程，到电机系去选，大家明白的意思吗？电脑不是一个专门的知识，是一个新的行业，新的学问，所以电子计算机变成电机系里面一门课啊，我去选。我记得那门课房子很大，哎，那房子大得不得了，整间房子台大最好的一间教室就是那个。为什么？那间房间整间是有空调的，不是人需要空调，不是读电机系的学生或者读电子计算机学生这么宝贝，所以给他空调设备，是因为那机器很宝贝啊，他如果不是空调保持着定温，他就不跟你工作呀。所以整个的冷气是为了供养那个机器，那个机器有多大呢？一个整间房子这么大，老古董了。现在读电脑的弟兄姊妹在这里很多，对不对？到这么几年，20年发展下来，变一门专门的学问。我不是弄电脑的，所以一到电脑面前就有挫折感，给我的小孩子笑：“爸爸，你连这个都不懂啊！”我们觉得说，隔行如隔山，好多事情不懂，好多事情不懂的。不懂不要紧，不懂的结果就轻看，这点都不懂，我才懂，你才不懂。所以弟兄姊妹们，每一门行业中间，不同的因素叫人彼此先轻看，这是一个原因造成疏离的现象。但是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光讲这些科技上面发展造成疏离现象，那是很单调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思想上的关系。这个思想上的原因是什么？就是逐渐这个社会越来越走到一种个人主义。什么叫个人主义呢？常常我在这里讲，我心里觉得难为，觉得非常失望的一件事情，就是竟然这些事情很多人不知道。我常常问弟兄姊妹们，你知不知道美国教育制度的原则是什么吗？教育哲学的理论是什么吗？我只知道在我读书的时候，那里他们告诉我美国的教育制度是最好的，因为他们是一个实验主义，杜威的经验哲学带进了教育界，所以每一样事情都从实验主义开始，当然在自然科学方面产生很大的影响。但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做实验的结果，人心理学的发展也变成一种实验的结果，那就是我们中国的老话，不管它怎么白猫黑猫，能够抓到耗子就是好猫。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的领袖，有些领袖讲过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们，这是什么？实验主义。但是你知道这些实验主义的结果变成非常非常的复杂，因为许多事情方法不是一个路解决的，所以人和人中间有各种意见的不同。意见的不同，我想最简单的就是刚开始时候他们在一起讲话，想要获得共同的结论，对不对？开会有没有共同结论呢？有没有？大家开会看很多了，有没有共同结论的？有没有？怎么不讲呢？
我在这边分享范大林的悲哀哈。他问问题没有人回答的，有没有答案？有没有答案的？有没有共同答案的？不一定啊，不一定的，你们就等于没有回答。我告诉你，有的一通的答案都不一定能够得到真正的解决方法。所以越来越多的人以自己为中心，因为没有办法顾到别人。就像这里提摩太后书所说的，人要专顾自己，只有自己最要紧。个人主义逐渐逐渐的抬头，同时跟个人主义一样抬头的第三个原因，就是失去了绝对的标准，叫做 relativism。 因为讲究人际的关系嘛，你要尽量了解别人，所以别人不对也是对的，跟你不一样就是了。你不能说他不对，要说他跟你不一样，不然你就是 politically incorrect。 你听过这个话吧？大家众人讲的话都要包容的，没有一个人是绝对对的，叫做 relativism， 相对主义。所以别人跟你形成这样不同，他是生活形态不同，没有对错的问题。弟兄姊妹们，这些话听起来好不好啊？很好啊，叫做粉饰太平。骨子里呢，不是那回事。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